创建台湾的 Minerva Schools。 不久之前，我因参与一次国际活动而出国，在香港机场等待登机的空档，与两个30多岁的大陆青年在餐厅邻桌而坐，他们的对话不经意地吸引了我的注意。从谈话内容得知，其中一位是来自浙江某县市的年轻人，另一位是他的友人。他们彼此分享如何服务客户的手法，我猜想应是业务人员。两人先由商场上各种讨好客户的手段聊起，之后谈到彼此的成长学习过程。令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人问，你一开始就在印度读书吗？年轻人操着些许浙江口音，摇头回答，不是不是，我先在英国读了4年，而且是公费留学。接下来，他开始聊起大陆的公费考试竞争如何激烈，自己当年是留学考试的榜首。他在英国知名大学经过4年的学术磨练之后，回到大陆工作一段时间，然后被派到印度进一步深造 MBA， 如今派驻印度开发市场。这位年轻人的例子透露出一个惊人的讯息，中国大陆早在多年前一定预先已标定出未来的新兴市场，以便未来有机会将产品销售到人家市场。所以从政府政策如公费鼓励，到公司及个人生涯规划如在印度攻读 MBA， 早就深谋远虑，有计划地推动国际人才布局，全面做到打入各国市场的埋桩工作。时间往回推，这位年轻人应是2000年后大陆积极向世界取经政策中所预埋的棋子。中国当时已预测到印度会是未来的机会与市场，才将公费留学英国的学生派驻到与英国有殖民历史关系的印度去念契家班。短短2年中，除了学习当地的文化产业，也自然而然融入印度社会，并与各行各业精英成为同学，无形中建立各种情谊，培养坚实的人脉，有助其日后在印度的发展。反观90年代的台湾，当时正是前烟角木，国际声势高涨，资源最丰富的时期。我们的国家企业教育单位却没有从语言、行销、管理、专业技术等各方面积极布局人才外派进修。我们退出联合国之后，丧失很多国际连结。当时台湾股市破1000点，外汇存底屡创世界新高。自信如此高涨的时候，不是更应该将优秀的各领域专才或学生送出国学习，广结善缘，修炼未来市场的生存能力？可惜我们没有把握这样的天赐良机，国家没有建立人脉，产业也没有借着当时的经济优势培养走向世界市场的关系链，反而自我封闭，拼命锁国。聪明的人才在国内各大学内近亲繁殖，教育部的公费生必须在学成之后回国服务，完成偿还公费的义务，因而没有借力使力继续向外开拓。我们号称要打世界杯，却没有培养进入世界赛局的选手。如今20年过去了，世界局势大大不同，当 Minerva Schools 的学生18岁就开始探索世界，定位自己的角色，找到梦想，而且准备到世界各地去发展自己的未来，台湾的学生大学毕业之后却不知道要做什么，不得已当个言毕王老五，再努力拼一个硕士，将青春大把大把的耗着，结果熬到硕士毕业仍然不知要做什么。 直到出了社会才开始摸索人生的方向。政府单位选用人才也同样缺乏外派进修、拓展国际视野的长远规划。我们的年轻人放在世界的大舞台上，国际视野不足，成了台湾竞争力的严重障碍。看到 Minerva Schools 的大胆突破，以及大陆年轻人勇敢走入世界的做法，不得不提及，我们最大的弱势就是英语能力与国际化严重不足。回想几年前，可汗学院风行全球之际，我们的重要伙伴诚志基金会方兴洲先生设立以中小学生为主的军医教育平台，目前有60多万学生注册，算是勉强跟上脚步。但是一走到高等教育端，台湾高教封闭式的教学环境早已远远赶不上，原因就出在长久受人诟病的英语教育。台湾教授很少能够全程以英语上课主持讨论，因此课程也很难向国际学生开放上架。台湾大学生英语也不够好，即便教授要学生事先上网准备，以便课堂上直接讨论，他们在第一关面对英语的线上课程就无法招架了。然而同时，菲律宾、印度、新加坡、香港等地的学校原本就习惯以英文作为第一线的教学语言，或许他们的大环境无法改变，但个别学生却可以因为语言的优势提早走向世界，掌握最尖端的学习。当线上学习已经打破国境，那样的无远弗届，只要有网络，知识取得已可说是不需要成本。当知识已经变成自由流通的资讯时，我们的老师或学生没有工具，如英语能力，要如何追得上呢？如今，线上教育大行其道，证实了国际通用的英语更加强势，更加重要。就连过去心高气傲的法国人，或是有强烈民族自尊的德国人，都开始讲英语了。更不要说丹麦、荷兰、比利时、北欧等国家，一般市民的英语都非常流利。他们知道自己是小国，为了与世界做朋友、做生意，就应该在语言上取最大公约数。下面我想与青年朋友分享一个故事。我有个跟了我将近30年的老同事，他是单亲母亲，抚养一个独生子。儿子在国内求学的过程始终无法找到自己的兴趣，于是妈妈就把他送到加拿大。儿子高中毕业后没有找到适当的大学，于是选择在当地技职学校学习有兴趣的汽车修护。学成后回到台湾，应征相关领域的工作，很快就被 B 字头的国际汽车公司录取，担任维修技师。没想到他因为英语流利，特别受到公司的器重，因为无论任何新款汽车的相关技术转移，都需要接受德国技师的培训。这时他的英语优势就发挥了很大的功能。做事认真的态度与国际技师沟通无余的优势，最终让他更上一层楼，目前已经在国际顶级超跑的台湾分公司任职。如果这位年轻人只是在加拿大继续担任汽车修护的工作，他可能只是一个平凡的维修技师，一辈子也不会被看到。但是他回到台湾，反而因为拥有语言优势而找到发展的契机。英语已成为萃取全球知识的基本工具，是全球化的 DNA。 学习外文就等于锻炼了一种带着走的移动能力。有人形容，学好英文就等于为自己挣得一张 精神世界的免签护照，可以跨出自己母语的舒适圈，无限制遨游各国。就算无法亲自踏上别人的土地，透过网际网络丰富的英语线上开放课程，更可以无畏地面向世界，与世界共同脉动。当世界已没有疆域， Minerva Schools 预告了一个新的可能，刺激我们思考国家、产业、大学、个人如何与国际结盟。令人忧虑的是，不久前我在一所大学演讲，当着在座的院长、教学部门的各级主管、教授及学生们，我问，听过 Minerva Schools 吗？只有一个人举手。同样的情况，如同早几年我问到关于 Coursera、EDX、Udacity 这些当红的线上课程时，也没有多少人知道。从事高等教育第一线的老师、当局，如果不知道世界教育的趋势，着实令人感叹与忧虑。台湾高教层次的人员只能忙着每天的例行工作，却没有精力抬头前瞻世界最新的教育趋势与走向。当我们执迷于传统教学时，人家早已如此超前，等我们再苦苦追赶，一抬头可能连人家车尾灯都看不到。2016年12月中旬，我在公益平台协助张辉成老师举办的学思达亚洲年会台湾教育愿景座谈中，分享了最新的 Minerva Schools。当时我询问教育部陈良基次长，如今我们国际化程度大大落后，有没有可能有一套办法鼓励台湾各领域的未来领袖人才参加 Minerva？或者我们能不能创建类似台湾版的 Minerva Schools？ 近来我建议国外一所正在探索未来方向的大学，可以依 Minerva 概念推动学制改革。这所学校的董事长立刻透过关系和 Minerva Schools 的创办人取得联系，谈到日后合作的可能性，甚至邀请他们到董事会议上现身说法。当我们看到世界教育发展的趋势，就是每一个学校改变的契机。教育应是指向未来的探照灯，未来大学如何转型是当务之急。 Minerva 教育着重训练思辨及解决问题的能力，行走世界、培养视野及实地关怀人类的胸襟，我相信这才是教育的初衷。台湾企业高层或政府公务员或许也可以运用 Minerva 模式，让有潜力的未来人才走向世界，拓展其国际视野，补台湾国际化之不足。像 Minerva Schools 这种与时俱进的变动做法，才是我们要追求的。